我感谢主，非常感谢。我们先来读圣经，马太福音第11章28-30节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放下重担，我们建立耶稣的财富光，放下劳苦的重担。我们为读过的经文我来祷告，求神能够引导我们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求你慈爱的恩典临到咱们中间，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开启我们的心门，以致让我们的人生能够有方向，让我们能够看到盼望，以致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建立你的荣美与我们同在。求你恩待祝福我们，用你的话语进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，使我们能够成为圣洁的，合乎你的心意，以致使我们成为你的仆人，完全的服服敬拜在面前。我们把读过的经文交在你手中，把我们所讲论的话语交在你手中，求你与我们同在。无论讲的，无论听的，求你一个圣灵在我每个人身上运作，求你一样的圣灵充满在中间。这样祷告，十分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非常感谢，谢谢梅长老的介绍啊，我是来自温州啊，浙江的温州啊，温州人呢。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，就是蒋弟兄是温州人的。温州人有一个，大家对温州人有一个很特殊的评价，是什么？鸟飞得到的地方就有温州人啊。去做什么呢？去做什么？去赚钱呢。所以温州人呢特别是会赚钱的啊。但是我不是那种特别会赚钱的温州人哦。没有好好的去赚钱哦，只是85年的时候呢，门招啊，神就带领我们门招就开始做传道。那么当然了，温州过去呢也没有特别的传道，特别牧师，就是兼职做传道啊，一直做传道啊。我自己的职业呢是，我是工程师啊，盖房子的。看看你们的报告当中啊，将来在加建啊，我就来某一种的细胞被调动了，被调动了，好像看看啊，希望能够到楼上去看看，加两层哦，两层半哦，是怎么加的啊？当然这是我的过去了。2015年呢就开始全职放下来做传道啊，是所有的东西呢都放下来。放下来以后呢，感觉什么感觉呢？很多人就问我了，你做传道累不累哦？现在全职侍奉我是不是很辛苦啊？我的回答是，哦，不累的，不辛苦啊，压力越来越轻。我太太说，你怎么这么回答的？怎么这么讲话？做传道为主做工，我在教会里服侍，为什么压力越来越轻哦？知道这是重担的放下来，重担放下来了，所以人生是劳苦的重担。在温州其实是很特别的，很特别的。那鸟飞得到的地方呢，就会有温州人哦。那温州人赚了钱呢，90%的温州人呢都会回老家呢盖房子。不管是怎样的遥远的偏僻的山区，他第一件事情回老家，回自己的村里面盖一座房子。第一笔钱赚到的盖一笔房子。那么第二笔钱赚到呢，有钱的时候呢，就在自己那个县城里面买一套房子。然后呢，在自己的市里面、城市里面，那市里面再买一套房子，所以温州人呢就买很多房子。温州人就有很多房子，那么房子想买房子的时候呢，就拿房子呢去银行贷款再买房子。所以温州在2000年的初期的时候呢，这个房价呢就是成倍的涨，涨得很厉害。涨到什么概念呢？温州大概卖掉一套的公寓哦，一套的公寓大概150平米啊，在这边可以买个 house， 所以就做了很有意思的事情哦，来专门来到外地哦，到全国各地呢去买房子，然后甚至都跑到美国来买房子哦，所以有一个 有一个传道人呢跟我说，你温州人可气的，很可气的，怎么可气呢？你来买房子没问题哦，买房子全部拿现金买哦，也没问题哦，而且还说太便宜了。跑到美国买房子说太便宜了，真的很便宜。但是是不是好事情？似乎是财产不断的增加，不断的增加，但是到了2008年的时候，就出现了一件事情。在早期的时候，美国出现了次贷风波，其实温州也出现了次贷风波，只是国内没有把这个名字搞起来，没有把取这个名字，所以所有的房子呢就开始跌价，开始跌价，跌到什么程度呢？我那个小区搬进来的时候，那房子呢是4.5万一个平米，跌到最后呢大概2万一个平米，2万一个平米，所以跌到一半以下，跌到一半以下。那么跌到一半以下什么概念？跌到一半以下呢，如果你就一套房子你自己住呢，你没感觉哦，我就一套房子我自己住没感觉。那如果是房子带着贷款，再贷款，再房子再贷款，再贷款的话，那所有的房子都贷款的话，那是房贷就出现问题，那么开始呢房子开始抛售哦，那温州人呢就开始就会开始他是开始痛哭流涕，那就会有很多人呢开始跳楼哦，开始跳楼。温州人跳楼啊，那老板真的跑到楼上跳下去的哦。那不是房价跳楼，这房价跳楼的同时，是真的有人到楼上跳下去。那最厉害的是温州有一个老板，他真的受不了的时候，他是用钢丝哦把自己勒死了。所以是多大的压力哦。所以我们看到的时候，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使你们得安息。所以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重担。那先去讨论看一下什么是劳苦的重担。什么是劳苦重担？你的重担是什么？我们要去思考，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要去思考什么是劳苦重担。那当然了，不是说我们来这里做什么，每个人都有工作，每个人都有职业，每个人都在赚钱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己的梦想哦，每个人都有梦想，是这样的一种存在。那么劳苦的重担会有一种的特质，一种特征。什么是劳苦重担？第一，他重担是为他劳苦而不得安息，为这个事情劳苦，这他会给你带来劳苦，让你没有安息，不愿意停下来。我们基督教信仰是不一样的。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，上帝造完了所有的工的时候就歇下来了，就看到万事造备的时候就停下来，是那一日为安息日，安息日胜安息日。所以当我们的生活，你哪一件事情让你无法停下来的时候，那就是你的重担，那就是你的重担。最近我女儿在我女儿今年下半年来到芝加哥在读书哦，在读书。那什么是她的劳苦重担哦？好像万事俱备哦，她觉得压力很大，她又很痛苦，她又很忧伤。有时候觉得这样，那我就打电话，我们来聊天，再跟她讲，你要停下来，停下来一天，要停下来，有一段时间安静的祷告。寻求，他说没时间，没时间，15分钟没有，10分钟没有，5分钟没有，他没有时间。那他的读书的，他学习的，那可能就成为他的重担。放不下来的东西是我们的重担，所以无法使我们得到安息的。所以耶稣说，劳苦当重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必使你得安息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也是啊。我们回过来看到马太福音第12章的时候，耶稣圣经两次提到跟安息日有关的事情，所以耶稣讲这段话是为12章马太福音12章做铺垫的，让这个劳苦的重，让我们的安息是有一个铺垫。怎样才能得安息？ 把你劳苦的，把我们劳苦重担放下来，人生才会有安息啊。什么样使我们成为我们的压力，成为我们的重担？第一，我们看到什么是压力。我们可能很繁重的工作，很繁重的工作使我们身心疲累哦。工作可能是会比较忙，是不是啊？我觉得在这里我大概有十天的时间了，那也非常也观察一些的朋友弟兄姐妹哦。温州人在纽约很多的哦，在纽约很多的哦。美国好像听说加了两个州哦，一个叫福州，一个叫温州哦，听说是这样哦。我会很多碰到他们哦，很累的哦。我一个弟兄他早上要6点钟赶到，6点钟出来要赶到自己的店铺里面去做工作。晚上呢，我们在他家吃晚饭哦，他第一次吃晚饭大概9点钟，我们回去的时候他才进来哦。第二次呢，我们去他家吃饭的时候呢，我们回去他还没回来，所以10点钟才到家，6点钟出门，10点钟才回家哦，所以很累哦。这是生活方式，你的怎样的，我们要思考一下我怎样哦，你是怎样的。还有呢，是社会的标准哦，一个标准在那里，你要怎样的生活哦？我们是怎样生活的？我们为什么生活？我们怎样生活？我们生活怎么安排的？我们在这里，不管在哪里啦，你的生活模式、你的衣着打扮、我们买的汽车啦、用的用品啦，是凭什么的？通常很多时候会凭着别人的一种的言论哦。要怎样，你应该怎样哦？很多人会跟你讲你应该怎样哦，你应该怎样，你要怎样，你应该怎样，每个人会给你出主意的，是不是？我中国呢是中国是独生子女哦，就生一个哦，如果生第二个呢，就把我们从工作上就开除出来啊，就单位开除你啊，就企业单位开除你。我太太呢是在学校当老师的啊，就开除掉。但是呢也会人看到，哎，你再生一个好不好？经常哦，每次有人来我家来看望我们呢，就跟我说，哎，你再生一个哦最好。所以很多时候你的生活标准是有人的标准，不是你的，也不是神的，是人的标准，这是给我们一个重担来的。还有什么重担呢？重担是为明日忧虑而不得安息，不得平安。为什么？明天未来怎样，将来怎样，不是为今天的。我们很多时候担心的是明天，是以后，是未来。以后怎样啊？我女儿在读书，刚才讲我女儿在读书了，她压力很大，她担心什么？她担心以后呢，读完书以后呢，找不到工作。他是读圣经研究的，他读圣经研究，所以呢，估计回到国内是没有工作的啊。中国大家都要熟悉，不会有这样的工作，所以他担心没有工作。我说不要担心了，先把今天的做好，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啊。他说不可以，不可以，所以呢是为明天忧虑，所以明天的忧虑使我们不得平安，心里面不平安。为明天，但是我们为明天是忧虑什么呢？在马太福音第六章25到34节的时候，耶稣指出来，吃什么，喝什么，穿什么。其实我们不担心今天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但是我们担心明天。当然，明天不是指4号的明天了，是指我们在年老的时候，在年纪大一点的时候，我们怎样？所以你们担心明天是怎样，担心明天是怎样，为明天的忧虑。有一次我们在公司里，我原来在上班的公司里开会哦，一坐下来，因为人还没到齐，有一个年轻的同事比我们小好几岁哦，当时他36岁哦，刚结婚没多久，大家都知道他买了2套房子哦，大家知道他买他了2套房子。那坐下来说，哎，你知道我吗？我上个星期买了一个东西哦。你知道买什么了？买房子我们知道啦，还买什么？汽车你买了也知道啦。那讲大家猜半天没猜出来，赶紧讲，讲完了开会了哦，讲完开会了。他说我告诉你啊，我把墓地买好了。 36岁买好自己的墓地，怕什么？怕以后墓地涨价，墓地涨价。所以明天的忧虑让你不得平安。36岁就开始为自己的墓地，我猜想在座的还很多很多人不为自己的墓地担心的。那明天的事情，这不是我们的事情哦。其实墓地不是我们的事情哦，墓地是我们子女的事情，是我们下一代事情。他要考虑把你埋葬在哪里，而不是我们考虑自己埋葬在哪里。我们美国不知道有扫墓，有没有扫墓的习惯？温州是有扫墓的习惯的，所以最好的墓地是按我们的标准去买的，不是按老人家的标准去买的。所以明天的忧虑是明天，为明天的忧虑使我们得不到平安，为这些事情就会担心很多，担心很多。所以这些就是我们的一些的生活方式。所以在耶稣在这里的讲到忧虑的时候，明天是吃什么喝什么，是不是？那因为人的寿数有多长哦，有多长哦？那喜不喜欢，喜不喜欢做很久啊？大家都喜欢自己做到活到100岁或者100多岁哦，所以拼命的去按照健康的方式哦。还有呢，是不是要过一种富贵的生活？这是明天的。那现在人的忧虑，温州就这样子哦，中国就这样子。那么差不多每套房子是一个家庭的收入的50倍，是一个家庭收入的50倍，差不多。国内现在是贷款哦，债务比是77%，家庭收入的77%，所以有77%是债务，是全世界最高的。所以人就开始什么？开始忧愁，忧愁，因为都要去还债，都要去为这些，所以就会成了劳苦，忧愁就会是这样的劳苦啊，劳苦很多啊，房子贷款了，还有呢失业危机了。过去中国还没有失业的危机哦，还没有失业的危机，大家一个铁饭碗端住啊。现在呢又开始，还有呢孩子上学哦，现在中国教育很贵哦，很花钱的，从幼儿园开始就要花很多钱在培养他。所以这是人的劳苦，劳苦的重担在这里。那人呢就会开始非常急剧的要做什么事情？去积累财宝财富，就存钱了，存钱了，不断的存钱。你们存不存钱的？好像美国好像就会不会存很多钱哦。那中国人就会很多的存钱哦，有人存在银行里面，还有人呢存在床底下，存在床底下，最有夸张的一个报道哦，一个人是下面是钱哦，钞票铺好了，上面铺席梦思睡觉的，所以这是人的重担。那么现代人就因为劳苦哦，你知道你的忧虑，你的劳苦。那么从这段圣经里面去了解的时候，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第六章的24节的时候，就会看到有一个祸因是什么，叫财富。财富是时代的祸因哦，这个时代。那财富耶稣给他一个名字叫马门，叫马门。所以如何摒弃来自财富的重担，求神帮助我们，使我们能够看到财富会成为我们的重担。所以要知道，你要认知你的财富是什么，你什么样的财富才会是重担，什么样的财富是祝福。所以要建立正确的财富观，看到永恒上面。所以先看财富了。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地上有虫子咬，能锈坏，有贼挖窟窿来偷。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子咬，不能锈坏，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。财宝在哪里？心也在哪里。财宝在哪里？心也在哪里。但这里讲到个财宝的时候呢，跟马太福音13章44节呢是用了一个词。马太福音13章44节说财宝，天国好像财宝藏在天上，藏在地里，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。 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，欢欢喜喜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。人是欢欢喜喜的把变卖一切所有的，一切所有的是什么？是我们生活当中所积累的，卖掉去买那块地。那块地是什么？那块地是藏着那个宝贝的。我们是怎么做？我们怎么做？所以今天要让我们清楚的去看到财宝是什么？财宝是什么？财宝是天国，天国是财宝，不是银行里的储蓄是财宝，不是房子是财宝，不是金银宝石是财宝，不是钻石是财宝。这些是不是？这些很值钱的，这些很值钱的。黄金很值钱哦，钻石更值钱哦。一块钻石一点点大啊，它值很多钱啊。所以正确的定义是什么？要看到财宝是什么？天国。这是一个相等的概念。所以呢，既然是这样，就要看清楚财宝的性质，就要防备谨慎不义。财宝有不义的财宝。耶稣说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的，你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轻这个重这个轻那个，你不能呢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所以今天要看的马门呢，马门圣经说是财力的意思，马门说是财力的意思，那是亚兰话了，亚兰语用马门。耶稣也是仅仅是在这里和路加福音十六章里面讲到马门，用马门两个词。所以在路加福音的时候，耶稣讲到马门，他特别提到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的，到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就把你接到国度里去。所以钱财耶稣说是不义的，这个钱财是用马门两个词的。耶稣在这里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用马门，这两个地方用马门的用了三次。所以马门呢会通常会用不义的钱财。那可能会有这样一句话了，不知道是美国人讲的还是外面更多人讲的哦，万能的美元哦，没有很好用的。那中国也会有讲的，我们经常会去布道的时候啊，请啊讲好了啊，你要不要信耶稣，他说我什么都不信，我就信人民币的。中国人很多啊，都说我什么都不信，就信人民币啊，人民币很好啊，拿出来就解决问题啊，肚子饿了拿人民币有吃的哦，天气冷了拿人民币有穿的哦，所以他说自己是相信，世界上也会有人说了，说，金钱不是万能的，但没有钱呢，是万万不能的，所以。很多时候人就会开始这思维方式，开始依赖于这个金钱。金钱是有它的用途，我们不是说金钱没有用，我们不是说财宝没有用，我们不是说财富没有用，它有自己的用途。这是什么用途？所以要看清，这是不义的。金钱在地上如果占据我们心灵的时候是不义的，它成为你最终的目标的时候是不义的。所以要用主属天的智慧来处置地上的财富，我要学会用属天的智慧来处置地上的财富。所以怎么处置？你有财富啊，大家我相信在座的啊，都不是没有财富的，每个人都会有财富的，每个人都会有财富。当财富更广的去定义的时候，不仅仅是用金钱去换算的时候，人的财富就换算了很多。有什么财富啊？金钱是财富啊，银行的储蓄啊是财富，我们的固定资产是财富，是财富。还有呢啊，你的品牌是财富，你的品牌是财富啊。还有呢，你的知识是财富啊，知识是财富，知识是财富啊。读书读好了，是你的头脑被建立的时候，就是一种的财富。你的才干是你的财富，当然很广了，很广了。还有呢，你的 朋友圈其实是也是财富，你的交往的圈子啊，你跟谁在一起哦，你就会有不同的概念哦，不同概念。所以这是你的财富，那你的财富是什么？你的财富是什么？当我们要把财富定义好的时候，什么是财富？什么是财宝？什么是财富？天国是财富，定义好，这个不能变的。我们不能，我们基督徒不能把我们的目光只看在这个地上，那太浅了，所以才会有忧虑，才会有痛苦，才会有压力，才会有忧伤。当我们把目光定睛在天国的时候，天上是财宝，那就要看怎么存了，怎么存了。我们要把地上这么多的财富要怎么样，要转移到天上去。现在你要，我们大家在天勉励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姐妹，我们这个长辈哦，我挑战大家，你把现有的你认为那是财宝要怎样，要转移到天国去。中国现在有很多人把他的钱财哦要转移到美国去，美国过来哦，因为美国比较稳定，所以他要把财宝哦，各种方式的，不介绍这些了，这些不是介绍，不是我们今天介绍的，今天介绍的是怎样把这些财宝转到天上去。你在天上的，我们在天上的银行里面，在国度里面存了多少，所以要存在那里呢？注意一句话，耶稣说的，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财宝在哪里啊，你的心在哪里。如果财宝在天上，我们的心呢也在天上。如果财宝在地上，我们的心呢也在地上啊。所以人的心跟财宝是连在一起的，所以耶稣要叫我们去转换的时候，去处置的时候，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耶稣的方法是怎么说？要我们学耶稣的样式。什么样式？心里柔和谦卑。我们要负耶稣的轭，学耶稣的样式。什么样式？心里柔和谦卑。当耶稣说你们凡劳苦当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必使你们得享安息。这个重担怎么放下来？这个重担放下来就是要学耶稣的样式，让我们心里柔和谦卑。相信大家在这里就会知道，柔和谦卑可能就会有财富的损失的。柔和谦卑的话就有财产的损失的，这是要花这些的代价来建立我们的柔和谦卑。我们这一生在这里，不是把自己的柔和谦卑卖掉来换取钱财，而是把这些钱财卖掉换取柔和谦卑。这个兑换要做好的，这贸易要顺差的，不要逆差。所以是把自己现有的我们所有的财宝，我们认为的财宝，要把它慢慢的转移出去，把这个柔和谦卑转移进来。这样呢，心里得享什么？得享安息。安息，安息是国度永恒的盼望。所以这是我们要看的，耶稣这样说的。那怎么去做到呢？耶稣又说了，你怎样才能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的22到23节就说，你的眼睛嘹亮，全身就光明。这里讲一段的，前面十九节的时候讲财宝在哪里，你要把财宝存在天上，不要存在地里，耶稣说的。然后接下来讲耶稣说，你们眼睛是身体的，全身的，是吧？身体的光了。如果你的眼睛嘹亮，全身就光明；如果心眼睛如果昏花的话，全身就黑暗。然后接下来又怎么说？耶稣说，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这个眼睛嘹亮嵌在这里的时候，耶稣要说什么？耶稣说，你的眼睛很重要， 眼睛比财宝更重要，眼睛比财富更重要。所以眼睛要嘹亮，所以我们要怎样看清楚哦？当我们要把财富放下来，我们要建立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啊，我们就要知道放下财富，让财富不是你我的忧虑，所以我们能够有属天的智慧来处置地上的财物。所以我们就需要来遵循耶稣的话的，要存哪里？存在天上。遵循用属天的智慧把我们地上的财宝存到天上去。所以我们要遵循耶稣的教诲来建构我们正确的人生，我们的生活方式要正确了。不正确的话，那我们就会变成把天国卖掉，把信仰卖掉，来换取钱财。今天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，说我们能够把这地上的东西能够卖掉，转变出来，来建立天上的东西。所以怎么样行动哦？前面讲认知啊，你认知了，那么怎样去行动啊？所以三句话，三句话，是吧？十二个字啊，把它记住。第一，眼光要嘹亮。第二呢，信仰要纯正。第三，信心要坚定。三句话，眼光要嘹亮。耶稣说眼睛是身体的光了，身体的灯了，身上灯了，眼睛嘹亮就全身就光明了。有一个著名的一个作家讲了这样一句话，他说看错了比瞎眼更糟糕啊，看错了比瞎眼更糟糕啊。瞎眼没问题哦，瞎眼没问题啊。瞎眼，我不说瞎眼不好，瞎眼他如果瞎眼的话，他就知道自己是瞎眼的，他就会用各种的方式来处理他的困难。但是看错了呢，是有困难呢，他不处理，有困难他不处理。所以呢，如果看错了把水沟当公路呢，就会把车开到什么？开到水沟里去。这就是看错了。我们基督徒属灵光不能看错，这是我们一定要看清楚。我们的属灵的眼光要定睛在神的面前。那怎样是嘹亮？解释一下，嘹亮什么意思呢？嘹亮是清晰的意思，好的意思。嘹亮呢是健康的意思，嘹亮。那么原意呢？嘹亮是怎么概念呢？啊，我们讲嘹亮哦，我们中国人可能讲到嘹亮的时候，眼睛大一点哦，眼睛大不大？但是我们温州有一句话这样讲的哦，这眼睛大呢，闪光的哦。我们温州人会有习惯的传统我讲话，这眼睛这么大，眼睛大闪光的哦，什么意思？看闪光的看不清楚，在座有没有闪光眼的？我是闪光的，啊，不戴眼镜呢，看过去呢很多影的哦。看美不美呢？我告诉你，很美的。你们眼睛好的不要笑，眼睛好的你没有感觉的。有一次呢，我们去到年轻的时候啊，去到天主教堂，啊，天主教堂那个圣诞树挂了很多的灯哦，太漂亮了。有一个姐妹告诉我说：“你把眼镜拿下来，你把眼镜拿下来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这么好看，眼镜拿下来？”你眼镜拿下来的时候，你看到的更美。这你们眼睛好的你不知道，眼睛模糊的那近视眼哦，拿下来的时候看到那圣诞树，它所有的灯啊，本来是一个亮光一个亮点，就变成了一片非常非常美丽的一个图案。它是一幅图，而不是一串灯，好吗？这是看错了， 这世界如果你我们的眼睛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看着世界很美，其实错了，它不是这样的。事实它不是这样的，事实是只是一个小灯泡，一个小灯泡，你不要以为它是一幅画。所以在希腊人的习惯当中呢，嘹亮是什么意思？嘹亮是单一的意思。嘹亮是什么？嘹亮是折合的意思，合拢的意思，不是打开的意思。嘹亮，亮不是打开的意思，亮是合拢的意思。那我们在座的有几个看到几个戴眼镜的哦，近视眼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概念啊？看到远的地方看不清的时候呢，就会眯着眼睛看哦，眼睛一眯的时候呢就会看清楚。所以嘹亮是看清的意思，很清晰的看到。那在拉比的习惯当中，如果人的眼睛如果昏暗的话呢，全身就黑暗，是吧？昏花的话全身黑暗。昏花什么意思？昏花就是坏的意思，嘹亮呢是好的意思。眼睛如果坏的话呢，那全身就黑暗，眼睛不好，全身就暗暗的黑黑的，就会有一种的黑暗，黑暗。所以前段时间是去年哦，应该去年了，我跟一些的同工，我们教会是有一些做社会工作的一些同工，他做弱势群体的服务，他服侍这些哑巴，服侍瘸腿的，服侍瞎眼的，盲人的。他给我们总结一个，他说哑巴呢很自信，哑巴的特质哦，聋哑人的特质很自信的，没有问题的。他说瞎眼的呢就很自卑，因为他看不见，因为他看不见啊。哑巴呢很自信哦，聋哑人很自信，因为他听不见。他生活在自己生活当中，他觉得自己是对的，他听不到你的声音，他不管你在讲什么，他不管你是讲他好还是讲他坏，他不顾你的评价，他很自信。瞎眼的他知道你的评价却看不见。所以坏的眼睛呢就会黑暗。那坏的意思是，坏的眼睛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在犹太的拉比当中呢，他指坏的呢就是指吝啬的，坏的眼睛是指吝啬的眼睛，吝啬的眼睛啊。吝啬眼睛是什么啊？看到什么东西呢都是自己的，看到什么东西都想给自己，都想拿过来。这是犹太拉比认为的那坏的眼睛，什么东西看的都好像他自己的一样。那反过来耶稣讲嘹亮的眼睛什么意思？就是慷慨的意思。在你生命当中慷慨，你要看到自己的东西就像什么呀？就像大家的一样。挑战又挑战了，你要看到自己的东西就像大家的一样，所以要把你的财富要分享出来，要把财富分享出来。这个时代是有私人的东西，很多东西是我们的。那我们很多时候去讲当然是不是有奉献啊？大家也会有施舍，但施舍跟分享是两个概念。同样是拿东西给人，施舍跟分享是两个概念。教会的初期，使徒的时代要建立的是分享的财富，我们现在时代是施舍的财富。施舍是我们自己用多了给人，我们用过了没有我们不需要的给人。分享是我需要的也分给你。所以我们眼睛嘹亮就是要效法耶稣，而不吝啬世俗的财富，把这些都要分享出来，分享出来。这是第一句话，要眼睛要嘹亮，就是要懂得要学会用慷慨的方式看到神国度的需要，用慷慨的眼光看到神国度的需要啊。当然不是看到谁的需要了，也不是看到哎牧人哦，看到神国度的需要，这是我们的要做第一句话。第二句话呢，信仰要纯正，信仰要纯正。耶稣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与神的义， 所以我们人生最终极的目标与价值是什么？是永恒的国度。信仰搞信仰要清楚，很清楚的，很纯正的信仰是什么？是未来的国度，而不是今生的架构。永恒，我们是不是来寻求永恒的？是的啊、哦，在座的我们相信大家来都是在寻求永恒的，寻求永恒的。因为这里呢，没有除了永恒国度，没有其他东西许诺给大家的。神教会除了永恒，没有其他可以许诺给大家的。他不可能让你当美国总统的，不可能的。不是教会可以做到的。也不可能说，哎，来到教会可以让你发财哦，这也做不到的。那赚钱发财可能还是需要自己去做努力的。但是教会来到教会可以达到永恒的国度，这是可以许诺的，可以许诺的。所以看到我们是看到永恒的国度，这是我们永远永恒的家，永恒的家。所以这个又连起来了，你们信仰是永恒的国度，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先求我的。先求他的国与他的义，这些东西就加给他的。为什么？他的义，耶稣的生命，耶稣的样式，神要的我们的生命的方式，是我们要看到的。他是义，我们不是停在世界的，不是停在世界的。有一次我在家里面，因为我老家拆掉了，所以呢盖好了，我在楼下，然后有些老邻居呢没拆掉，就在那旁边了。他说现在啊真的很有意思哦，真的很有意思。什么意思？他说我啊这个过节了啊，中国国庆节放七天假，所以呢开车一家子开车呢去旅游，去上青山啊，江西的上饶那边玉山县的上青山去旅游，到了山脚下呢。这人太多了，一进停车场呢车也太多了，那所以人家人说哎，就马上回家，就不要去了。那停车场开进去就开出来了，开到门口呢，那停车场要他收费15块哦，虽然钱不多了，15块哦，那在这些地方的平常停车呢5块钱，今天要他15块。他说我刚开进来又开回来了，开出去了没到2分钟，前后没到2分钟从来都不收费的，没到2分钟在哪里都不收费的。他说就是要15块，那是气人不气人哦。然后他讲到这里哦，那时候我再问他了，你怎么办了？你有没有跟他论理的？你有没有好好跟他讲道理的？他说讲什么道理啊？他说我要回家的，我要回家的，所以呢赶紧拿15块钱给他，我要回家。这就是旅游啊。我们基督徒经常会说我们是寄居的客旅的，这是在客旅的生活方式，寄居的客旅的。在外面旅游的时候你赶紧啦，不要省这15块钱啦，不要吝啬这15块钱啦。如果一个人吝啬这15块钱的时候呢，他可能就会留在那停车场跟他吵架吵3天。所以我们也是一样，信仰纯正的信仰是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将来是奔天路的人，要到国度里去的。所以不要太在意现有的东西了。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转换，信仰一定要纯正。所以我们的终极目标是国度，是永恒。这是第二句话。第三句话呢，信心要坚定哦，人的生命要坚定的。耶稣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了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难处，明天自有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够了。每天呢把今天的难处担好，这是我们的信心。基督徒不要太为明天忧虑。当然了，为明天思考，为明天去规划，为明天去筹划，那是可以，是可以啊。不是说不要为明天忧虑，明天想都不要想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明天要有规划，但是不要忧虑。特别我们在座这个年轻人你的读书了，学业了，在座了，可能是明天要策划吗？要的，我也有在为明天策划我们也是为明天策划，明天有想法，有明天想法，但是不要为他忧虑，因为把今天做好，明天就会更好。 今天活在基督面前，明天就更美。这是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要看到的。所以信心要坚定的，不要为明天忧虑。那明天忧虑什么？不要为明天的吃的住的吃什么了，穿什么喝什么了，住哪里了去忧虑。没有怎么办哦？我们很多时候就没有怎么办哦。还有呢，为明天的健康长寿啊，然后我们在座的不知道自己希望自己能活到多少岁哦，不知道自己想活到多少岁啊。我最早听到一个人哦，那当时他三十几岁啊，他说我活到五十岁就够了，活到五十岁就够了。人到五十岁呢，体力各方面就会跟不上哦，他活五岁够了。五十岁的人呢，说自己活到七十岁就够了。七十岁呢，差不多我再活十年，八十岁就够了。到八十岁呢，活到九十岁差不多了。到九十岁呢，活到一百岁差不多了。有一次我在教会里面讲到，我说，哎，我们活到一百岁的话，我们还能活多年？多少年哦？看到下面我教会一个长老在下面哦，他看我讲到这里了，他就用眼睛白我了。哎，那我就话转回来了啊。现在啊，人也活很久的，到了讲完了，他就搭着我肩膀说：“后面这个老公供我102岁了。”那你们想不想活到102岁哦？还是想活到115岁？能活多久真好哦。但是能活多久是神的旨意，是神的主权。把今天活好是神给我们的命令，今天活不好无法活到105岁，今天都无法活好的无法活到105岁、115岁。把今天活好是神给我们的，明天是上帝的，今天是我们的，昨天谁的？你有没有听说过昨天是谁的？昨天是魔鬼的，告诉你，昨天是魔鬼的。你想到昨天，悔恨昨天，这是魔鬼跟你说的话。今天是我们的，明天是上帝的。所以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昨天不管是怎样，都已经过去了。再去思想，回味无穷。告诉你，魔鬼的旨意，魔鬼的思想。但今天告诉我们，今天把今天活好，这是我们的信仰，很坚定的把今天过好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明天是否荣华富贵，是否贫困，是否怎样。保罗说我知道怎样处富贵，也知道怎样处贫穷，或有余或缺乏，我都懂的秘诀。是什么意思？不要为明天忧虑，今天就这样，把今天过好。所以这是我们的信仰的经典，坚定的信仰。所以基督徒的信仰的价值，生活的价值是活出基督的样式，这是我们的信仰。我们的信心就是今天把耶稣活出来，今天把神的恩典活出来。所以这是我们的信心，要坚固，不要为明天忧虑。明天是神为我们担当的，明天是神的祝福与恩典。不管明天怎样，交给神。我们今天神交给我们去做的，把今天做好，这是我们的信仰。所以感谢主。所以我们重新来回顾，来思想，我们要怎样？眼光要嘹亮，信仰要纯正，信心要坚定。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，让我们能够放下生活的重担，放下生活的重担，去追求属灵的圣洁。放下生活的重担，生活的压力，不要成为压力，放下来，让我们生命去追求属灵的圣洁，在主里面的圣洁，而不是追求世俗的财富。把这些重担放下来，以致能够成为何用的器皿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器皿，每一个人都是神造我们，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宝贵的，神所重用的。以致让我们追求这属灵的道路。 能够得着永恒的基业。所以感谢主的恩典，现在讲到上午我们就讲这么多内容，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常存在你我心中直到永远。嗯，来，我们来为我们讲过的信息，我们来做个简短的回应祷告，我们就开始结束。耶稣，我们谢谢你引导我们，使我们的心能够看到在你国度里的荣耀，你恩待我们，使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是活出基督的样式，让我们每一天能够放下这些重担，每一天能够在主里面成为圣洁的。谢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众儿女完全是你的。今天把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交托仰望在面前，求你得胜的能力临到我们身上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